好，我们今天看的这首诗篇是一个歌颂神的得胜的一篇诗篇。神的百姓，他们因着耶和华为他们所做出的行动而带给他们的救恩，或者说可以把它翻译成带给他们的得胜。所以耶和华的百姓因着神的作为带给他们的救恩跟得胜，他们来欢呼，来歌唱，来赞美，他们分享神的得胜带给他们的好处，所以他们就向神发出了这个颂赞。但是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也留意到，这一篇诗篇也具有咒诅诗的一个特色。咒诅诗所使用的那种的语言和盼望，什么是咒诅诗呢？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诗篇，有一些诗篇好像诗人发出对他们的仇敌或者说压迫他们的人的，好像在人看是一种咒诅，因为诗人会说愿他们的家成为荒场，愿他们的妻子，愿他们的儿女怎么样怎么样，愿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在咒诅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也有说到这个圣民他们赞美神，然后他们手里有两刃的刀，我们和合本翻译为要报复，好像是这些神的圣民手里拿着刀要来施行报复等等。我们会说其实不是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乃是神来施行报复，要报复，要刑罚，要用锁链捆住列国的君王和权贵，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写下来的审判等等。所以这是一种属于咒诅诗的一种语言和盼望。咒诅诗诗人之所以发出好像是咒诅的语言，其实是呼求神来为他们伸冤，所以不是他们个人要来做出行动施行报复，而是呼求神来为他们伸冤。所以真正来报复的不是他们自己，乃是神，因为神的公义一定要执行公义的审判，所以他们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因为他们受了不义的对待，或者说受到无辜的受害，所以他们呼求神来为他们伸冤。他们不是把神的特权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因为审判跟伸冤都是神的特权，我们人没有权柄做这样的事情，神才有权柄施行审判，而且来为受欺压的人伸冤。所以这是咒诅诗的诗人所发出的一个盼望，借着这样子的呼求神来伸冤，他们等候神有一天要彰显神的公义来为他们辩明。因此这篇诗篇也是具有这种咒诅诗的语言跟盼望。神的百姓他们期待耶和华能够为他们成就一个将来的得胜，他们在过去经历了耶和华的得胜带给他们的救恩和荣耀，但是他们期待耶和华在将来能仍然为他们来成就得胜。他们不但期待耶和华将来继续的来得胜，而且他们盼望神为他们的辩明能够以一个最后最高潮的方式彰显出来。我想以色列他们整个历史，一方面是他们的罪带来神的刑罚，但是当神借着外邦的手来刑罚他们的时候，往往 这些外邦异教徒他们是加倍的作恶，加在神百姓的身上，所以他们呼求神的拯救，呼求神的怜悯。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历史，特别我们看四世纪，每逢他们背弃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外邦的国家来压制他们，或者说来治理他们，然后他们在外邦的君王这种压制之下很苦，向神呼求，神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治理他们的期间，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拯救，但是等到士师一死，他们又再度因着犯罪受外邦的统治等等之类，所以呢再次呼求耶和华，又兴起另外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这好像一直在重演，所以当他们为耶和华的得胜带给他们的拯救而欢庆的时候，他们也期待将来耶和华能够再成就这样的得胜，使他们得拯救。但是不是这样子不断的循环，所以他们期待神为他们的辨明最终可以用一个最高潮的方式能够显明出来。所以这首诗歌就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首末世的诗歌。在诗篇里面，诗篇第96篇到第98篇，这三篇的诗篇也是同样具有这种末世的风格。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诗篇98篇，诗人呼召神的百姓，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然后诗人就说全地，所以他开始发展这个救恩是地的四极都会看见，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跟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所以诗篇96到98也是同样的具有这种末世的风格，论到神将要来审判全地和万民，他要作王。那么所以在诗篇96到98篇里面，他们是赞美耶和华将会以一个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后的方式，有大能的介入人类的历史而来到。他来，他要审判全地，要审判万民，他要作王。所以这个耶和华，他们期待耶和华将以一个全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也是最后最高潮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而来到，他来审判全世界，他要作王。所以这是一个末世的，指向末世的这样的诗歌。而我们今天看的这诗篇149篇也是具有同样的风格。不但如此，在这篇诗篇里面也有很多的语言跟以赛亚书第40章到46章的语言是平行的。我们前不久都一直在传讲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我们还没有讲完。所以如果大家留心，你会发现这首诗歌 有很多的语言是跟以赛亚书40章到46章中所有的语言是平行的。所以这首诗同时也是发展以赛亚书40章到46章中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和华将来得胜列国，以色列国将被高举。所以这篇诗篇也是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来看，照例诗篇149篇开始是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诗人说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诗人呼召他们向耶和华唱新歌，而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当中来唱这个新歌呢？是在圣民的会中来赞美耶和华。我们看这里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唱新歌 New Song， 新的歌。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第42章的时候，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以赛亚先知他呼召全地的人来向耶和华唱新歌。而在以赛亚书42章的上下文中，这个新歌，先知呼召全地的人来唱新歌，是跟以赛亚书42章第9节耶和华将要做的新事是相称的。因为第九节42章以赛亚书42章第9节说耶和华将要做一件新事，所以第10节先知以赛亚就呼召全地的人来向耶和华唱新歌。贯穿以赛亚书第40章到48章，新这个字所具有的一个特质是跟神是创造者所拥有的能力有关的。在40章到48章不断看到出现新，耶和华要行新事。这个新这个字在以赛亚书这几章当中所具有的意义是跟神是创造者所拥有的能力有关。由于神是创造者，他不是这个受造的世界的一部分，他是超越这个受造的世界，所以他有能力可以做前所未有的事。我们都是受造的，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也不掌管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事。但是神是创造者，他不属于这个受造的世界，所以他超越这个受造世界，以至于他有能力能够做在人看来是前所未有的新事。对以赛亚书的读者来说，以赛亚书42章第9节的新事，至少首先是指向神应许被掳的百姓将要归回这样的一个预言。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记载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百姓能够从亚述的被掳或者从巴比伦的被掳归回，没有。当亚述帝国或者巴比伦帝国毁灭一些国家，把这些国家的人掳去，从没有一个国家被掳的百姓是能够归回的。可是在以赛亚书40章到48章，神说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历史的主，他预言他要兴起马代波斯王古列，古列王会下诏下令叫这些被掳的百姓归回，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但是在以赛亚书42章的上下文里面，虽然至少是指向神预言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这件事，但是 42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预言神所拣选所喜悦的耶和华的仆人，他将要完成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所将完成的救赎工作，更是无以伦比的彰显神拯救的能力，是从未发生过的新事。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施行的拯救是要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是一个从来没有人能够行的，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无与伦比的神的能力的一个彰显。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呼召全地的人要来赞美神。对于这个一个新的来彰显神的良善和神的能力的救赎，来唱出一首新的歌，新的赞美诗来赞美神。我们刚刚读的诗篇96篇跟98篇，这两篇诗篇的开始第一节，诗人也是呼召神的百姓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所以96篇的第一节，诗人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98篇的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现在我们看到149篇，诗人也是呼召神的百姓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我们刚刚说了，在98篇跟96篇都是具有末世的风格，所以在这两篇诗篇，当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向耶和华唱新歌的时候，是以瞻望未来的信心来赞美耶和华。瞻望未来，他们知道耶和华要得到最后的得胜，所以以这种瞻望未来的信心来赞美耶和华，来唱一首新歌。他们期待神将会以一个新的，我们刚刚说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后的一个方式，有大能的介入人类的历史而来，来审判全地。而我们今天看的诗篇149篇，诗人呼召神的圣名来向耶和华唱新歌，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有关神新的怜悯和恩典所赐给他们的救恩与得胜，所以第四节说明为什么他呼召他们来唱新歌呢？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耶和华是他要来装饰谦卑的人，用救恩来装饰谦卑的人。那这个是神在他百姓当中神的得胜带给他们的救恩。但是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是一再经历神这样的得胜，而每一次都是神新的怜悯和恩典所赐给他们的救恩和得胜。所以上次我提到耶利米哀歌，当耶路撒冷也被毁，犹大国也被灭亡，整个以色列神的百姓都被掳，耶利米先知他说他的心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面就满了阴沉和苦胆。但是当他转念，他思想神永不断绝的慈爱和神永不止息的怜悯，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信实，他立约的爱和是不改变的，他的信实和广大。所以这个新歌在这诗篇119篇，一方面是有关于神新的怜悯跟恩典所带给他百姓的拯救和得胜，但是 也是像诗篇96篇跟98篇一样，是瞻望未来的一种信心，期待将来神将在他们的经历中以一个新的大能的方式临到，神将要完全的得胜邪恶，并且为他们辩明。神君王的统治至终完全实现在全宇宙全地。所以这个诗歌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他们已经经历的神新的怜悯和恩典带给他们的救恩和得胜，他们来赞美唱这首新歌，因为是神新的怜悯带来的新的拯救和得胜。但是这个新歌也是瞻望将来，带着信心期待神将来的得胜，不是将来有不仅仅神不将来更多的得胜，更多神的得胜，更是期待神以最高潮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历史来审判全地。所以神君王的统治可以实现在全地。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神是他们的大君王，治理他们，但是他们很清楚神也是神，同时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以色列国将会被高举，神是他们的大君王，治理他们，而以色列国被高举，全地的列国都会降服在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大君王耶和华之下。所以这是他们对将来的一个期待。但是诗人呼召圣民来赞美耶和华，这个是在圣民的会中，也就是说这个赞美诗人是呼召耶和华的圣民在圣民的聚集的会中来赞美他。那这个圣民的会中是指在这个大的立约团体里面那一群敬虔的真正敬虔的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圣民是具有一个向神忠心的忠诚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有这些圣民都是对耶和华显出完全绝对的忠贞和忠诚，所以他们是在整个立约团体里面真正敬虔的一群人。这就相当于诗篇第一篇，如果大家记得诗篇第一篇说到那位义人，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而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说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并且恶人在义人的会中必站立不住。所以这个圣民的会就相当于诗篇第一篇的义人的会中，是真正向神忠诚，是真正敬虔的一群人。所以诗人呼召来唱新歌，是在神的圣民的会中来唱这首赞美神的新歌。在这样的一群人中，赞美的渴望是最兴旺的，所发出的赞美是最好的。不会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赞美许多时候是有口无心，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只不过用我们的嘴唇亲近神，我们的心却远离神。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每一次唱诗歌，我是记得唐崇荣牧师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指出我们的问题。他说基督徒唱诗的时候，许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谎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那里唱，我们称颂神赞美神，我们的生活却是最大声的否认神。我们活出来的生活 好像这位神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活出来生活，我们不尊他绝对的主权，我们不降服在他绝对的权柄之下，他是世界的大君王，宇宙的创造者等等。所以我自己也是唱，就是祷告求神帮助我，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是可以用心的，也是去明白我自己在唱什么，然后我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是为什么我今天唱我们第二首诗歌，我的心圣灵就真的是向我的心说话。为什么是交在那钉痕的手中呢？为什么不是交在我们人所期望最有权势的人的手中呢？地上最有权势的人，地上最有军事力量的人的手中呢？是交在那个钉痕的手中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是在学习，但是我真是学习靠神的恩典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他。所以为什么是在圣灵的会中？因为这一群是真正敬虔的，真正向神忠诚的人，在他们这一群人当中，赞美的渴望是最兴旺的。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他们发出的赞美是最好的，最美好的，是真正的赞美。但是诗人接下来提到他们赞美的对象，他说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主快乐。他们赞美的对象是耶和华，而诗人提醒他的百姓，这位耶和华是创造以色列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他也是以色列的创造者。在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以赛亚先知强调耶和华不但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以色列的创造者。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而神也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立约，并且继续跟以撒的儿子雅各立约，雅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是以色列是神所创造的，因为神拣选他们。雅各跟他一家的人下埃及，因为迦南地的饥荒，神先差约瑟到埃及去来保存性命，但是在埃及他们不断的生养众多，成了非常大的一群群众。埃及的法老王恐怕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就想逼他们做苦工，建造两座基货城。所以在埃及他们是奴隶，而神以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使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也就是说被分别出来，他们从地上的列国被分别出来，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这是神是他们的创造者，原先他们是奴隶的身份，但是神以大能救他们脱离为奴的身份，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但是耶和华也是他们的君王，因为在西乃山耶和华亲自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并且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意思就是说神要做以色列国的君王来治理他们，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国是一个圣洁的国家，跟地上所有的列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是神拣选的，是神拯救的，而且神使他们成立一个国家，神做他们的王，这是一个神治政体的一个国家。并且神选择在锡安 立神的居所，也就是说圣殿建造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是锡安的民，因为他们是这位大君王京城锡安的百姓。所以这里诗人呼召他们唱新歌，但是诗人提醒他们，耶和华是他们的创造者，也是他们的大君王。所以他说，愿所有的以色列都因他们创造他们的主而欢乐，愿锡安的百姓，也就是整个以神的百姓以色列民，都因他们的君王而快乐。但是接下来诗人就提到他们怎么来赞美耶和华呢？他们以跳舞来赞美耶和华，并且呢他们击鼓，这个鼓是铃鼓，不是我们看现在的乐队里面的那些鼓，是铃鼓。他们来击打铃鼓，并且弹奏竖琴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这里提到跳舞跟弹奏乐器，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经常以跳舞来欢庆神的得胜和祝福。我想在圣经里面，我们首先第一次出现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以跳舞的方式来欢庆神的得胜，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神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而且神把红海的水分开，救他们脱离追赶他们的法老的战车跟马兵。于是摩西就唱出一首赞美诗来赞美耶和华的得胜。而在出埃及记15章第20节，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她手里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着鼓跳舞。所以他们用这个拿着铃鼓来跳舞，他们来欢庆来赞美。所以米利暗也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的战胜，把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所以这在以色列历史里面，跳舞是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欢庆神的得胜。我想有时候这些表达方式也是跟民族性有关，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是比较保守的，所以我们不习惯啊。当然现在你会看很多所谓的那些追求敬拜赞美，他们也就要做出这种动作，但是有时候给人的感觉不是那种自然的流露。但是有些民族性就是唱歌跳舞，你看看非洲人，非洲的基督徒他们敬拜的时候一面唱一面跳舞，但是他们也弹奏乐器。这里的乐器第一个就是讲到铃鼓，因为这些人妇女跳舞的时候他们是打击这个铃鼓，但是不但是打跳舞的妇女们用铃鼓来跳舞赞美耶和华，而且还弹琴，这个琴是竖琴或者七弦琴，是一种弦的乐器。在旧约我们看到大卫他设立圣殿的敬拜，所以在历代志上第25章讲到大卫怎么样设立诗班，他也设立弹奏各种的乐器在圣殿里面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诗人说怎么来赞美呢？以跳舞，以击鼓和弹琴来赞美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诗人就提出赞美耶和华的理由，他说因为耶和华喜悦他的百姓， delight in his people， 耶和华喜悦他的百姓。这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喜悦他的百姓，意思是神保证他立约的爱，他的赦免，他的赐福与复兴一定是随着他的百姓，也就是说他喜悦他的百姓，因此他保证他对他百姓立约的爱是永恒的， 也就保证他对他百姓的赦免，对他们的赐福，以及对来复兴他们。所以在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说，这位仆人，这耶和华的仆人，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叫他使被囚的得释放，报告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使被囚的人得释放。然后他说报告，我们和合本翻成耶和华的恩年，其实原文就是耶和华喜悦人的年，报告耶和华喜悦人的年。那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说，耶和华对他立约的百姓，这个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是永恒的。所以保证神对他百姓立约的爱，也就保证神对他们的赦免，对他们的赐福跟复兴。换句话说，当神喜悦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全的肯定所有立约的好处跟应许都一定会被应验，被成就。所以这里说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因为神喜悦他的百姓。当神喜悦他百姓的时候，他的百姓可以肯定神给他们所有立约的好处跟应许都一定会被成就，一定会被应验。所以这是赞美耶和华的第一个理由。但是第二个，耶和华要以救恩，或者可以翻成得胜，因为这个希伯来字有些版本甚至翻成救，拯救的得胜， saving victory。 有时候翻很有些英文版本你去读是翻成 salvation 救恩，也有翻成 victory 得救得胜，但是也有翻成 saving victory 拯救的得胜。所以耶和华要以救恩以得胜来装饰谦卑的人，或者说耶和华是要以救恩来荣耀谦卑的人。那什么人是谦卑的人呢？在所有的诗篇里面，谦卑人跟贫穷人是同义词。这样的谦卑的人是真正无助的来倚靠耶和华的人。所以我刚刚说了，在诗篇里面以及后期的这些先知书，无论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后期的先知书，这个谦卑人其实就是所谓的贫穷人。而贫穷人原先在旧约的用法确实只是单单指经济上贫穷的人，然而经济上贫穷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是没有权没有势，因此往往受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欺压。当他们遭受这样的压迫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人来帮助他们，也就是说已经贫穷了，已经是社会上最低贱的一个阶层，所以这样的人往往也是求助求告无门，所以他们只能够转向耶和华，无助的寻求耶和华这位大君王所提供的拯救和帮助。因此在诗篇里面就用贫穷人作为谦卑人的同义词。所以谦卑人是一个全然无助的来倚靠神的人。全然无助的来倚靠神的时候，他们是完全仰赖神的怜悯跟恩典。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是无助的依靠，可是我们是要神来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那不叫 真正的无助。虽然我们也已经走到尽头了，也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我们没办法了，我们来求神。可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谦卑人呢？那要打一个问号。真正的谦卑人全然无助的来倚靠神，他们乃是全然倚靠神的怜悯跟恩典。神已经宣告，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是真正的谦卑。换句话说，真正的谦卑人他们一定也是完全的降服于神，他们完全的信靠神，并且完全的顺服神。所以神对于这样的人，神给他们什么样的回应呢？神会信实的以立约的爱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拯救。对于这样真正完全的降服，完全的无助的来投靠神，倚靠神的怜悯跟恩典，并且全然顺服他和信靠他，那么神他的信实一定会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们，使他们可以经历神的得胜所带给他们的救恩和荣耀。所以神是以得救、以得胜和救恩来装饰谦卑的人。这是诗人提出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的第二个理由。所以这是首先诗人呼召神的圣名来赞美他，是以他们现今他们经历神新的怜悯和新的恩典所带给他们的救恩与得胜，他们向神发出赞美，唱出一首新歌。但是接下来神的圣名应当唱新歌来赞美耶和华，同时是存着瞻望将来的信心而来唱这首新歌。所以诗人劝勉圣民要欢乐的来赞美耶和华，但是他们是期待，以期待将来的荣耀而欢乐的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诗人说，愿圣民在荣耀中欢乐。你看我们和合本因所得的，所得的旁边打点，就表示原文没有这个所得的。愿圣民因为荣耀而欢乐，也就是在荣耀的当中他们来欢乐来赞美。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赞美神的话在他们的口中，愿两刃的刀在他们的手里面。这是诗人呼召神的圣名，期待神将来的得胜来赞美。那这里首先诗人说，愿神的圣名在荣耀中欢乐。在前面一到四节，圣名因为耶和华新的怜悯所做出的拯救的行动，使他们得到救恩，使他们得到得胜，他们欢乐赞美神。现在他们期望更多的耶和华的得胜，展望将来，他们期望更多的耶和华的得胜，而且他们期待最终耶和华的得胜会以最高潮的方式彰显出来，完全的得胜邪恶，肯定他对他立约百姓这个立约的爱。所以诗人就呼召神的圣名为将来神的得胜将要临到他们身上的荣耀而欢呼。所以 他们期待神将更多的得胜，但是他们更是期待神会以最高潮的方式，最后的方式，完全的得胜，完全的胜过邪恶，来肯定神对他们立约的爱。这是为什么诗人同时要呼召这些圣民，在期待将来的荣耀，因神的得胜带来的荣耀，他们来赞美神。这个就像我们看到新约在罗马书第五章，使徒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所以我们因信可以与神和好，并且站立在现在我们所处的恩典中。但是使徒保罗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当然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在所以在保罗很多的书信里面，他为这些教会来感谢神，就是提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的盼望。好，所以这是诗人说呼召这些圣民在荣耀中来欢庆，但是同时他说让他们在床上欢呼。这样的欢乐赞美不但是在公众的敬拜中，诗人说呼召他们每个人继续在个人的家中，在夜间甚至要躺在床上的时候继续的来欢呼赞美神。所以这个赞美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整个生活都来向神发出赞美。而且诗人接下来说，让赞美神在他们的口中，让两刃的剑在他们的手中。所以这一节这两方面其实是不可分的，让赞美神在他们的口中，让两刃的剑在他们的手中，这两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神的圣民一方面欢乐的赞美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手中持有两刃的剑。我们知道这个两刃的剑是最利的，因为是两边都有刀刃，持着两刃的剑。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两刃的剑是指向他们跳舞的时候，好像我们中国也有所谓的剑舞，就是拿着在赞美神的时候手里面拿着这个剑来欢庆神的得胜。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因为一方面口里有赞美神的话，一方面手里拿着两刃的剑，可能最好的是表明神的圣民一方面对神存着信心和信靠，所以他们向神发出赞美。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存着警醒的心来面对他们的敌人，所以两刃的剑拿在他们的手中，这是一个象征性表达他们是存着警醒的心来面对他们的敌人。好像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很不警醒的，我们常常说哦，神为我们得胜，但是圣经里面无论是基督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和这使徒彼得所有这些使徒们都呼召神的百姓，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要警醒。耶稣讲橄榄山的讲论就是预言耶路撒冷的被毁，但是因此就指向最后末世的时候这个神最后的审判要临到。耶稣来讲解这些末世的事，耶稣呼召门徒要警醒。彼得前书 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会看到使徒们都在呼召，耶稣也在呼召，所以可能最好的解释是，一方面他们赞美神，他们表达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但是他们也存着警醒的心来面对他们的敌人。所以这就正如尼希米记第四章，当尼希米他们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就开始受到仇敌的反对，荷伦人参巴拉和亚门人他们就来拦阻尼希米他们这个工程。其实最早他们是想要参与，但是尼希米拒绝他们来参与，所以他们就转成反对。当他们一起同谋要来攻击尼希米，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的时候，尼希米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因为这些敌人的攻击，当然他们当中，他们也开始有一些人开始灰心丧志，因为看到这么大的仇敌，看到这么大的工程。所以尼希米就劝勉他们，尼希米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低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因此尼希米说，从那天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这些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个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但是他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所以一方面他们有信心，他们向神祷告，他们知道神必为他们征战，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拿着兵器做工，也就是说他们也要随时警醒来面对他们的仇敌。所以这里也是同样，诗人呼召圣民，一方面他们要对神有信心，要信靠神，赞美神，但是同时他们也要警醒的来面对他们的仇敌。所以接下来诗人说，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从和合本的翻译看起来，如果你读下来，就是神的圣民要做这些事，因为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拿两刃的刀，为要报复，为要刑罚等等。其实从整个诗篇上下文，耶和华是真正得胜的，是真正征战得胜的大君王，所以不是这些人来作战得胜，不是神的百姓作战得胜。所以我们说最好的解释，他们手里拿着两刃刀是警醒的，他们自己本身的警醒来面对。因此接下来是耶和华他将要得胜，是他要做的事。那这里我们要有一点点对整个旧约末世的真理，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先知们预言将有耶和华的日子将会临到，许多的书，以赛亚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阿摩斯书、西番雅书、撒加利亚书等等，都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先知们预言将会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会临到。既然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日子，表明这个日子是特别属于神的， 是特别属于耶和华的。神在他所定的时候将会干预人类的历史，要为他在这个宇宙中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来辨明。所以为什么这是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日子？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我们现在从人的眼睛看来，好像他并不是有能力来执行公义的审判，好像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人悖逆的时候，当天使悖逆，人类悖逆，都显然让神这种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不能够被明显的看见。所以先知们预言耶和华的日子，这是属于特别属于耶和华的，他要在他定的时候干预人类的历史，来为他绝对主权的宇宙性君王统治来辩明，来向列国施行审判，把邪恶和悖逆完全的除尽。所以这是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先知书对耶和华的日子的描述是充满了恐怖，充满了毁坏，充满了哀嚎。在我刚刚提到，像西番雅书说那个日子是黑暗的日子，是痛苦哀嚎的日子，因为是耶和华他要为自己在宇宙中君王的统治来辩明，所以他要审判列国，而且他要毁灭所有的悖逆跟邪恶。所以以色列人认为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介入为他们征服敌人，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大君王，所以将所有的反对对耶和华的悖逆除灭。换一个角度来看，从以色列国来看，他们认为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将介入为他们征服敌人，刑罚作恶的人，来为他们辩明，把以色列国置于列国之首，来建立以色列民永远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是从以色列百姓的角度，他们来了解耶和华的日子。因此当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灭亡，百姓被掳，国家面临极大的危机。特别是到了主前第二世纪的期间，我们知道那时候是塞琉斯王朝，也就是说叙利亚王是属于希腊帝国分裂之后，叙利亚王朝的塞琉斯这个王朝最有名的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今天犹太人十二月他们过一个在圣经里面叫修殿节 Hanukkah， 这个就是历史上塞琉斯王朝安提阿古这一位叙利亚王，他攻入耶路撒冷，他污秽圣殿，在圣殿中建筑宙斯神的祭坛，把猪献祭在上面。后来以色列的马加比是一个祭司的家族，他们收复耶路撒冷，重新洁净圣殿，然后再次把圣殿重新献给神，这就是所谓的哈纳卡。所以特别是到了主前第二世纪那个时期，犹太人大受逼迫，在这种逼迫跟外族人的统治逐渐的加剧这种情况之下，犹太人他们放弃神将会在平常历史的过程当中来为他们辩明，来使一切恢复正常，他们放弃这样的一种盼望，神会在平常历史过程里面来施行拯救，而期待神直接介入人类的历史，期待耶和华的日子的临到，神直接介入人类的历史， 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把邪恶完全的除灭，而带来一个充满荣耀的新时代。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诗人这首诗发展成为一首末世的诗。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所描述的不是神的百姓所做出的行动，而是神做的，是神的得胜。神将刑罚万民，神将报复列国，他用锁链来锁住列国的君王，用铁镣来捆住列国的权贵，要在全地列国和万民的身上执行所写下的审判。这是神最后的得胜，乃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神以最高潮的方式，前所未有的新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来为他自己在宇宙中君王的统治来辩明，也为他的百姓来辩明，把以色列国高举在列国之上。所以这是为什么诗人加上一句，这是所有他的圣名的荣耀。诗人就回到前面第四节第五节这个荣耀的主题，作为一个提醒，提醒这是神的百姓为什么来唱新歌赞美耶和华的理由。因为胜利是属于耶和华的，胜利是属于神的，神他将要来审判全地，他要以大能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来审判全地，来刑罚邪恶，并且为他的百姓辩明。这就肯定了他对他百姓立约的爱，因此他们应当欢乐的来赞美神。在新约中，耶和华的日子被称为是主的日子，而这个主所指的是主，指的基督，指着耶稣基督。所以在新约里面，主的日子乃是指向基督将要荣耀的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旧约先知预言的耶和华的日子，到了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乃是神的儿子基督在十字架得胜，而且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他现在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被赐给他，他将要荣耀的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这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使徒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要存着这样的盼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受犹太人的逼迫，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就提到他们受犹太人的逼迫，所以在后书第四节，保罗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是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个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所以保罗劝勉他们，他们既然是为基督、为福音、为神的国而承受这些逼迫跟患难，神的公义会为他们辩明，也会把报应加给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所以保罗说什么，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所以在新约我们知道，这是指向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因此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到第二十章，就更进一步启示了基督，也就是神的羔羊，他将得胜，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无论是审判，无论是征战，都是按着公义，所有的邪恶都要被灭尽。而所有神的圣名，从旧约到新约，一切蒙拯救真正向神忠诚的这些神的圣名，都将分享神的得胜，带给他们完全的得拯救和最后的得胜，并且分享神得胜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诗人在这一连串的赞美诗第四首指向末世，神最后的得胜，也是神百姓的得胜。因此呼召所有的圣民来唱这一首新歌来赞美神。因此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在保罗书信说，什么人是以色列民呢？如果只是肉身受割礼却不顺服神的人，并不是真以色列民。真以色列民是心里受割礼，也就是真正的悔改，离弃罪恶，转向神，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真以色列民是所有真正悔改转向神、真正谦卑的人、真正来信靠神、降服于神、顺服神，这样的人是真以色列民。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所以真以色列民就是今天以耶稣完成救赎以后，就是今天的教会。但是在教会里面是掺杂的，有真假信徒，这是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很清楚的来指示他的门徒。但是所有真以色列民，我们真正神的百姓，都在等候，我们都期待基督得胜的再来。所以这是应该每一个属神的人的盼望。神是得胜的，我们知道基督的得胜是已经完成了。所以最近也是在我们礼拜三我们的门徒小组里面，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我们不要好像觉得自己很软弱，好像我们总是说啊，人是软弱的。但是不要忘记，旧约的信徒他们还活在基督没有完成救恩的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是已经活在基督完成救恩，基督已经在十字架得胜，这个得胜已经是肯定的、盖棺论定的得胜。只是神还容许撒旦做最后的一搏，所以为什么彼得前书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还在做到最后的一搏。但是其实胜负是已经定江山，我们要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要经历神的得胜、基督的得胜。我们不应当是软弱无力的，不是我们有能力，是神有能力。真正谦卑人，神把这样的救恩作为我们的装饰。所以我们要想，我们比旧约的人更活在一个蒙福的时代当中。我们不是比他们更有福，他们跟我们一样领受同样的恩典，但是我们活在一个更加是已经蒙福的时代里面，因为基督已经完成。所以十字架上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 问题是我们要转向神，神以救恩来装饰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真正这样属神的人，我们都期待可以经历神的得胜，更是期待神最终以荣耀的神的荣耀，君王，宇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基督带着荣耀与众天使而来。那时候在地上的万民都要亲眼看到基督驾云而来，他要来施行最后的审判，要为神自己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宇宙大君王来辩明。所以为什么诗篇96篇到98篇他呼召所有的受造物一起来赞美，不但是所有神的圣名，更是一切的受造物都来赞美神。好，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223首，我们只唱第一节哈。